今天要看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要从第十二节开始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我们从十二节读到三十一节，我们一同念三十一节啊，十二节来。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从起初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他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我们今天读的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一段呢，是接着约翰福音第七章的内容。如果记得上一次牧师在这边讲到约翰福音第七章，讲到活水的江河，记得吗？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八章是一个 topic， 全部都是发生在祝棚节。如果你回忆一下，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二节，那个时候节期到了，讲到祝棚节啊 ，Tabernacle 啊，会幕节，中文翻成祝棚节。祝棚节是犹太人非常大的一个节期。他们在那个时候呢是丰收的期间，所以他们一方面呢也庆祝，然后也回想神怎么样子带领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许多的艰难到达迦南地。所以在祝棚节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庆典啊，上一次在第七章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呢，祝棚节在白天的时候呢，祭司要用金水壶到希罗亚池子拿水，然后浇在殿上，所以这是浇泼水啊，泼水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庆典。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燃灯、点灯啊，点灯啊。如果大家有这个圣经的话哈，你如果是我这一本的话，或者一般的，如果是这一本的话呢，你看到翻到最后一页呢，都有一个地图啊，里面有圣殿的地图，你看看有没有办法找到圣殿的地图？我可以知道，让你知道说我们今天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耶稣讲这节经文有没有圣殿的图？像这样子，耶路 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有些有，一些没有啊。没有的话就听啊，我用讲的，然后你们凭想象啊。圣殿的结构啊，你可以看到从东边进来，东大门叫美门啊，东门进来，从东边进来，这圣殿是朝是面向东边的啊，东边，所以东门进来的美门，一进来呢就是女院，女人住的地方，女不是女人可以在的地方啊，男人很可惜，那个女人不可以进到内院啊。一进来，美门一进来，圣殿的里面，圣殿外面叫外邦人院，外邦人是不可以，非犹太人是不可以进圣殿的啊。所以东门一进来呢，那一大块呢，最外面这个就叫女院啊，或者叫女人院 ，woman 啊、女人院啊。再进来呢是男人院，再进来呢就是祭司院，在里面是至圣所啊。啊，我们今天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呢，第八章二十节，约翰福音八章二十节，这地图继续看啊，八章二十节讲说这一些话呢，耶稣是在圣殿的库房里跟大家说的啊。库房在哪里呢？库房就在女院 ，OK， 女院，库房是仓库啊。在女院里面有两样东西很明显，第一个是库房，就是仓库，在女院里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十三个奉献箱啊。记得有一阵子那个有一个比喻的时候，不是比喻，实际情况啊，有人在奉献的时候，寡妇两个小钱，耶稣在那边看人家奉献 ，OK， 那个就是在女院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妇人的两个小钱，那个是奉献箱是在外边 ，OK， 女人可以在那边进出，所以在女院里面基本上有库房，有奉献箱。那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耶稣讲的这一段故事呢，是在库房里面，库房就在女院发生的。好，那女院跟祝棚节有什么关系呢？我刚刚讲了，在祝棚节里面有两个重大的庆典，一个是白天要泼水，晚上要燃灯。燃灯在哪里燃呢？就在女院。哎，燃什么样子灯呢？有四个在女院里面祝棚节的时候，有四个巨大的烛台啊。这个烛台的话，你想到烛台就想到点蜡烛，不是那么回事，是四个很巨大的台子啊，上面可以生火，像烽火台那样子的啊，很亮很亮。四个巨大的烛台里面，在一到祝棚节到了晚上就开始燃灯啊。那个灯亮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啊，根据考察，它会亮到可以把整个耶路撒冷城都照亮。哎，四个烛台，你可以想象，在女院里面，这个灯晚上一点的时候呢，整个耶路撒冷，不要说圣殿，整个耶路撒冷城都是亮的啊，是这么亮。然后彻夜啊，祝棚节的彻夜，他们都会请在他们当中最有舞蹈的、最会舞蹈的人在那边彻夜的唱诗跳舞来庆祝啊，这就是祝棚节。所以大家知道，祝棚节发生两个重大庆典，白天泼水，对不对？晚上燃灯。好，所以大家记得在第七章的时候，当祭司把希洛亚的池浇在殿上的时候，耶稣说了什么？耶稣说，凡渴的人到我这里来，对，凡渴的人到我这里来，我信我的人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这是在第七章，对吧？这上一次牧师在这边已经讲了。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一段呢，你就知道说耶稣为什么讲这个话。当那个四个巨大的烛台一亮起来，全城被照亮的时候呢，耶稣就讲了这句话啊，在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所以你现在大家就知道了这个祝棚节的情况啊。你要想象你回到2000年前那个场景，耶稣在什么样一个环境里面讲下这一篇道来，然后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可以仔细来品味我们今天可以学到什么。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今天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唱那首诗歌很短啊，只唱了三遍半，大家学会了没有啊？学会了没有啊？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是刘瑞贤牧师做的，我只见过他一面。我在还在念 graduate school 的时候，那时候我跟丽竹刚结婚几十年前，他真的几十年前啊，至少有20年了吧。至少20年，几十年前 ，decades away， 我们刚刚结婚，然后他就跟我东奔西跑啊，东奔西跑，因为我们在北边的时候，我们常常去别的教会，我们有福音队啊，我们有福音队到别的教会去，到别的教会去的时候，是他告诉了我，我都不记得是哪个教会，因为跑过太多不同的教会，在我们爱瓦附近的所有教会我们都跑， 那跑到隔壁，他说是在欧马哈，是在隔壁那个内布拉斯加教会。但那教会有一个特会，我也不记得，我只记得有一个牧师叫刘月贤。那他讲什么道我也不记得了，但是他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就教了这首歌，这首歌是他做的歌啊。我主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他教大家唱，他很简单，一唱以后呢，我一直记到今天。所以当我今天说我要分享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想说这首诗歌很合适，我就交给弟兄姐妹。然后我在想说，我在网上查一查，看看有没有原谱，因为我是凭想象的。就一查，我发现说他在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被主接走了，所以四年前已经过世了，这牧师老牧师已经走了。然后我一查才知道说，哦，他原来是台中神学院这个院长，还有很多的事情。然后他又在日本学音乐乐理什么，这些我在当时见到他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但是这首诗歌我非常清楚，因为他在讲，他说他做这首诗歌啊，他做这首诗歌然后再唱。然后这首诗歌很有意思，我就记得我当时我在记的时候我就凭意识在想，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样找到这首诗歌，我没有办法找到，在网上也找不到。很明显他做这些诗歌他没有记录下来，没有放在诗歌本里面，所以可能就失传了。那我就凭我的想象把它写下来，跟原来的对不对我也不太晓得，大概 90% 以上是对的，因为蛮接近的。所以我就凭我自己，我就用这个简谱我自己乱写，上礼拜在这边乱写，然后找了圣位帮我稍微改一下，所以大家可以听到这首诗歌啊，可以知道说这首诗歌虽然短而简洁，但是我相信你今天所有都不记得的话，记得这首诗歌对你一生来讲会有很大的帮助啊。主，因为主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今天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就来看耶稣在这样一个场景里面，当那四个巨大的烛台一点燃，整个耶路撒冷就成为不夜城的那个时候，大家开始欢乐跳舞的时候，耶稣就讲了这句话，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也许大家看到的是那个烛台的光，但是耶稣说这些一切，你想想看，什么祝棚节、圣殿里面所有的细节，圣经里面说全部都是遥遥的指着基督说的，对吧？这些所有的细节他们犹太人做了一辈子他们都不知道是做什么，当这位神在他们当中把这些一切的预表在他当中来解明的时候，说你们做的这一切事实上是在预告，是在预言，是在预表将来要发生的事。那今天神在他们当中跟他们说，你看这个光照亮全城的人，但是我告诉你，我就是你们历代以来一直所期盼神借着各样的事情来暗示明示你们，有一天弥赛亚要在你们当中出现，成为世界的光。好，当耶稣这样一讲的时候，下面有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很讨厌啊，法利赛人是不是很讨厌？你看到圣经里面看到法利赛人很讨厌，因为他一出来的时候哇就很麻烦啊，很麻烦，因为他们熟读旧约律法啊，旧约律法是很熟，哎，马上就来问，就问耶稣说，哎，你讲这个话你是谁呀？你怎么可以讲这个话啊？你怎么讲的话？他说你为你自己做见证。第十二节，法利赛人问他说你做一个人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这是 legal term 啊。你看到这个都是法庭上的对话，我跟你说这些人都是熟读律法的，马上就这个就挑战耶稣说你一个人讲话你这个见证不真。耶稣怎么回答呢？第十四节，他说我知道我从哪里来，所以我的见证是真的，你们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一个人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他这边在说什么呢？犹太人律法里面讲到见证是要不可以说谎嘛，第九诫，这他们非常清楚。你看耶稣在讲的时候是完完全全是回答这些熟读律法的人，不要说其他的几百条的律法啊，十诫里面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对吧？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换句话说，就是做见证的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知道，你不知道你说那肯定是假的，对吧？你要知道你才可以做见证，才可以说。所以耶稣说我知道我从哪里来，所以我的条件上基本上我做见证的条件是成立的，所以我做见证是真的。但是呢，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所以你们怎么样说我没有用，因为你们的见证不真，我做的见证是真的。所以耶稣第一个用第九条十诫的第九条回答他们说，他一个人都做见证在条件上是成立的，他做的见证也是真的。然后再讲啊，他说不仅第十八节讲说不只是我一个人在这里，我的父差我来的父也与我同在，也为我做见证。第十八节， 啊，耶稣又继续讲说，你们的律法上也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这里他耶稣在这里就讲到说，我的父也在我的旁边，天父在我的旁边，同样也为我做见证。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出现这样的事情。第一次的话是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对吗？从水里一出来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在显形山显现的时候，显现的时候，门徒在那边啊，天上有云彩下来啊，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只能听他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在很多的地方的时候，天父是随时与他同在的，不断的在替他做见证。所以耶稣在这里也说第一个，我知道我从哪里来，所以我就算我一个人做见证，我这个见证也是真的，是 legal。 再者呢，不是我一个人在这里，天父一直在为我做见证，所以两个人见证也是真的，就回答他们这个问题。好，有这个法利赛人一听到这里的话，哎，抓到把柄了。第十九节问说，那你父在哪里？两个人，明明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你父在哪里呢？没有看不到，你的父在哪里？你说两个人，明明一个人在这里，怎么说只有两个呢？啊，耶稣的回答，他说什么？耶稣回答说，你不认识我就不认识我的父，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你之所以没有办法看到父的缘故呢，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认识我。啊，耶稣回答这样说。耶稣在很多其他地方也回答到同样的问题。有一个地方在后面第十章的时候，耶稣就讲到说，我与父原为一，对，我与父原为一。耶稣跟天父他就讲到说，我们的关系，我们是原为一。当他的门徒腓力有一次在问耶稣说，你把天父显给我看，我就满足了。耶稣同样的话回答他说，你怎么说看不到我的天父呢？看见我就是看见了天父，你怎么说看不见天父呢？我与父原为一啊，我与父原为一。耶稣在这边讲，告诉法利赛人说，你之所以看不见天父的原因呢，事实上是一样的原因，因为你看不见我啊，看不见我。那显然他们不明白什么叫做看得见看不见，他们以为他们看得见耶稣，事实上耶稣说，你们看不见，因为你们不知道这真正世界的光，这个基督，这个弥赛亚是活生生的站在他们面前，他们不知道，所以才问这些无知的问题。好，接下来耶稣继续讲解他为什么来到世上，在26节第28节，在其他很多地方呢，这篇信息基本上是不断的在重复啊。他在基本上耶稣所讲的说，我是从上面来的，我是从天父来的，从天上来的，那你们呢是从地下来的。第一个讲到说，我是属天的，跟你们不一样。耶稣讲说，我是属天的，你们是属地的。然后我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来是把天上的福音传给你们。耶稣在这里讲说，我在天上，天父怎么样的教训我们，天父说什么话，我全部都知道，我全部都记得。然后天父差遣我到地上来，告诉你们这些不知道天上事情的人，天父要你们所知道的事。所以这边讲，他说，我来到世上乃是来教训，将父的教训来传给世人。26节28节，里面继续又讲，当耶稣在传讲天上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信的话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不信会怎么样？你看第八章，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你们必要死在罪中。第24节，八章24节，耶稣对他们说，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基督两个字，如果你看这个圣经呢，下面有点点点点啊，这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原文原抄本里面没有，所以原文是你们若不信我是，就这样子。希腊文都是这样，到那边就停，点点点是加上去的，为了增加我们的 readability， 增加我们的可读性啊。但原来的圣经里面没有，你们若不相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后面又继续在讲，当你们人子被举起来以后，第28节，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一样点点点，基督两个字没有啊。前面二十一节一开始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啊，也是一样，有我是两个字在那个地方。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对话的中心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你是谁啊，耶稣你是谁。那耶稣在这一段里面呢，事实上在这一段的问话里面呢，就用了三个地方啊。第一个讲到说我是世界的光，后面两次呢就用他原来的 identity， 用他原来的这个话呢，就说你们问我是谁呢，我告诉你我是，我是两次啊，在二十我是，你们若不信我是，到后面讲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知道说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这边当时没有人听得懂啊，约翰在这里写的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今天我们的人就知道说那是什么意思。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二十八节说当人子被举起来，那个耶稣是在已经在预言说当他被人陷害钉在十字架上为众人赎罪的时候，十字架被举起来的时候，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人就会知道啊，这是基督啊，这个就是基督。谁第一个知道？那个下面那个百夫长记得吗？那个钉他的人一看到说哇，这是义人，对吧？第一个看到，他看到那个钉他的人在他下面说这个是他的牌子上面写说这是犹太人的王，永生神基督羔羊被献的时候，十字架一举起来的时候呢，人就知道说我是基督。所以整个的问题里面就是问到基督是谁，耶稣你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当我们再进一步来看说耶稣用了两次回答我是我是的背后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这个问题事实上不是第一次被问到。当然在新约里面有很多的地方耶稣被问到被挑战说你是谁，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旧约里面已经发生过了。当摩西在西乃山，耶和华向他显现，在荆棘火焰显现，然后差遣他说你有一个任务，我要差遣你做这个 deliver， 我要差遣你做这个解放者，你要把听我的命令把以色列人呢带领出埃及，然后进到迦南地。那个时候摩西一听他说我怎么有办法呢，我今天牧羊牧了40年了，以前我在王宫我跟这个法老还有点关系的时候勉强还可以，对，但是经过40年，现在我在旷野牧羊牧了40年，皇宫里面已经认识我的人也没有了，而且当初我是杀人犯跑出来的，今天80岁的我你要我去带领这些人出埃及怎么可能呢？所以摩西在那个地方在出埃及记里面的时候就问耶和华一件事情，他就问说好，你今天跟我说你要我吩咐我这样任务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如果我的百姓问我说你是谁的时候我要怎么回答呢？啊，这个一样的问题就问摩西，就代表这些以色列人就问耶和华神说我对你怎么称呼，我们见到一个人的时候亲朋友的时候啊，他说我们怎么称呼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怎么样告诉你，我怎么样称呼你呢？摩西的问题非常的合理，对吧？人家问我的时候我怎么样介绍你，我怎么样称呼你，我怎么称呼你，我怎么称呼你。出埃及记3章14节在一开始的时候当摩西这样讲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是啊，同样的字出现了，耶和华说我是，我是中文翻成我是自由拥有，后面那个加上去的。OK， 我是，他说你是谁呢，他说我是，我是啊，就是腰尾这个字啊，腰尾在这个地方的希腊文啊，希腊文一样的，一样的。好，你如果把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看的话呢，那就知道耶稣今天回答是什么意思了。Okay? 自古以来人都在询问你是谁，就是对着这个永生神说你是谁的时候，摩西代表以色列人来询问说耶和华神你是谁，我怎么样给你称呼的时候，耶和华神就用了这个字说我是。所以我是呢 I am，我是，这就是耶和华神的名字啊，就是神他自己的名字。我是，我是唯一的是 I am the， 就是我就是，我就是 OK， I am the， 因为他是一个标准，他是一个宇宙创造宇宙万物所有一切的源头 OK， 所以他就是那个是，他是那 the one， 他是那个真正的那个是，他就说那我的名字就我是。但是我若说我是你们搞不清楚，所以在摩西那个时代的时候耶和华后面又加了一句我的名是耶和华 OK， 就把他讲了一个让人能够讲出来的话说我的名是耶和华，所以你们这个时候你们可以称我做 Yahweh， okay? 我是耶和华，但事实上他的真正的名字就是 I am。 I am， 如果看这个有一个很老的电影啊，叫《十诫》啊，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应该去租来看啊，在 Blockbuster 或者网上可以当，现在很多都不用看，不用钱你可以看到，《十诫》很老的电影，不要看那个新拍的啊，看那个很旧的，最早的《十诫》。那个在摩西在问这个耶和华神说我是谁的时候，他那电影就是很 dramatic 嘛，很这个戏剧化，他那个后面就说 I am I am 啊，那个整个山谷啊，整个山谷就像打雷一样震动，然后那个演摩西的那个人就几乎要倒在地上啊，就是那个场景啊。你问神是谁吗？神如果真的回答你是那个样子，哎，你站不住的。他说你是谁？他那个 I am I am， 那个整个的山谷就开始回响 I am I am I am。在这个地方，法利赛人问耶稣说你是谁的时候，耶稣用同样的话，我是，你们若不信我是，后面讲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你们就知道哦，原来耶稣站在这里就是当初他们的祖先摩西在西乃山见的那一位。摩西在西乃山见的那一位他见不到，他只看到荆棘火焰，没有办法看到，因为那是神，耶和华神自己，神是个灵，人在他面前如蜡消化，不可能要看见他。但是这一位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神真正的形象，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来完全反映天上的形象，他是 image of God， 他是真正神的形象。耶稣来到世上是让我们看神的，神原来看不见，但是他自己道成肉身到我们地上，让我们成为看得见的。但是很可惜的是，法利赛人看见了吗？很明显他们没有看见，他们看不见，所以他们还问了这么一大堆问题。当耶稣说我是我是的时候，他们仍然是不明白。好，这一段经文我们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反思，我们可以有一些回想。法利赛人在当时看不见站在他们当中的基督，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看见站在我们当中的基督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想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看见站在我们当中的基督？耶稣在圣经里面说，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必站在他们当中。有两三个人的聚会，我就必在他们当中。耶稣讲得很清楚。所以今天我们这里不只超过两三个人，这里是永生神的家，上帝的殿，在这里。所以当耶稣说两三个人聚会，我在，主耶稣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看得见吗？我们每个人都回想，耶稣当年祝棚节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人就看不见。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教会，我们各样的活动，我们必须要用很多很多方法，譬如说我们要用很好的音响，我们要用很好的音乐，我们要很好的 decoration， 很好的装饰，很好的诗歌等等，似乎我们尽力的想要做一些事情来营造一些气氛，让我们感觉神的存在。但结果呢？结果不见得，不见得，很大很大的声音，或者是突然非常静默没有声音，都想要制造一些我们的感觉，让我们觉得神的同在。但是基督已经说了，我在你们当中。但是我们今天要用很多的方法来营造气氛，来帮助我们，来想象，来幻想。就好像当初的祝棚节一样，四个巨大的烛台一点起来的时候，全城都照亮了。但是还是看不见耶稣啊，全城都照亮了，灯火通明，制造了这么多的场景，但是耶稣站在他们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要在黑暗里走，仍然一样是看不见。所以看得见看不见是信心的问题。耶稣在这里讲，你们若不信就看不见，因为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们的父。我在上课的时候呢，教授 Richard Pratt 这个 Dr. 这个 Richard Pratt 有一次他那个是在讲旧约嘛，他就突然就提了一个问题说，哎，你们相不相信天使啊？Do you believe angels? 你们相信天使吗？啊，你们相信天使吗？哎，那次很有意思，他就开始有一些 discussion。这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不去想了。那我们，哎呦，从来没有想过这问题。我们相不相信 angel？ 啊，我们相不相信？我们相不相信有天使？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唱诗，我们敬拜，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在心内心深处明白说基督在我们当中？很多时候也许我们聚会都没有去想这个问题，但事实上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查验我们到底知不知道基督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知道，你看我们聚会的态度，我就可以知道说我知不知道基督在我们当中，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今天事实上不需要用很奇怪的方法来吸引大家的注意，我不需要用很大的音响的声音，我也不需要放很优美的圣乐，甚至我不需要篡改圣经告诉你说耶稣就在坐在这里或怎么样，我也不需要说这个饼和杯一祝福以后就真正变成耶稣的身体，变成耶稣的血，我不需要来篡改圣经来制造那种气氛，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基督已经在我们当中。我们为什么要用一大堆其他的方法来让我们明白这么简单的真理呢？事实上明白真理的方法是一个信的问题，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人心里面如果没有信的时候，听见的一切的道对他来讲都是没有关的，都没有办法影响他。福音传给所有的人，但是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有些人得着，有些人不得着。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说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当他不信的时候，所有听见的不管在外面做什么事情对他来讲是没有帮助的。当法利赛人在祝棚节灯火通明的夜晚，他们看不见神子的时候，我们今天同样来回想，今天在我们在神的家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不明白基督在我们当中呢？看得见看不见，听不见看不见，这些都是心理的问题，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在圣经里面说信心是很重要的，信心把我们的眼睛打开，把我们的眼睛打开，才能够看见我们的主，也才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污秽。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眼睛遮蔽的时候，我们就沉沦在罪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看见我们里面的黑暗，我们没有办法看见我们里面的污秽，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看见圣洁的主。当耶稣讲完这一篇道的时候，在最后的时候讲到说有许多人信他，在三十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很多人不信，但也有很多人信。当这些信的人的时候，耶稣就加了一句话，在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人说，这是对信的人说的，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耶稣在这一篇道里面第一句话讲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啊，跟从我的，跟随我的，那个跟随呢是一个用今天的时态来讲呢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在原文里面是用现在式，不过现在式翻成英文的话是一个 continuous， 是一个 status， 在 Greek 里面呢它跟那个我们的时态不太一样啊，它的简单现在式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 aspect， 就是说它是一个时态啊。所以当耶稣讲说跟随我的啊，跟随我的，跟从我的，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第十二节，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意思是说不是说跟一下不跟，不是跟从我。耶稣在这里讲的是说，你如果一直这样子跟随我的啊，这种人呢，他就不会一直走在黑暗里面。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你说我们信主，我们信了，但是我们有没有一直跟随呢？显然没有嘛，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走在黑暗里面，对，走在黑暗。他说跟随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我们为什么在灵命里面我们有时候 up down 上上下下，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主的吩咐说跟随我，一直跟随，我们要一直跟随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耶稣对那些信他的人就特别讲了这句话，说是呼应第十二节里面那个跟随那个时态啊，一样的 常常，那这边说英文中文就加了一个常常的时代，我们就知道那是继续的时态。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一样，哎，一样，就是中文加进去就更加的这个明白，就是说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一个状态啊，常常持续的遵守神的道，你们就是跟随我的人，你们就是所谓真正的信徒，你们就是真正的信徒。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不跟随主的人真的是很多，包括信徒在内，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因为这边讲说常常遵守主的道，主的道是什么？如果我们都不清楚的话，我们不要说怎么样去跟随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话，主耶稣教导我们该做什么事，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如果我们都不知道的话，我们怎么样去跟随他，我们讲怎么样去遵随他。我想主在这边，在祝棚节里面讲的这篇道，让我们今天在他面前来一同来回想，好不好？回想说主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让我们真是明白他是真正世界的光，我们若是跟随他，我们不应该在黑暗里面走啊！我们请思行再上来，我们再来唱一首，再把刚刚这首诗歌再唱一下，好不好？生命的光，生命的光啊！那这首诗歌呢？刘月泉牧师当时他在讲的时候，是在他讲说这首歌很有意思。他在做这首诗歌的时候，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是在跟一个人传福音。是什么人呢？是一个尼姑啊！我当时在下面听的时候，我就只是吓死了。怎么会跟尼姑呢？这个太不礼貌呢，人家出家人他怎么可能再回来呢？对吧？你要 respect 嘛，我们今天常常讲，哎呀，你要 respect 人家的信仰嘛，那人家已经出家人，你不是故意找麻烦。但他就是在跟一个尼姑传福音，他讲说当他在唱这首诗歌，那个尼姑后来信主了，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唱这首诗歌，哎，主是世界的光，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光。他说在当时的两个人在唱的时候，外面下大雨，外面在下大雨，外面下雨下得很大很大，但是这个牧师跟尼姑两个人在里面唱这首诗歌，他说外面下着大雨，但是里面一片光明。这是我记得那天讲到，其他的我都不记得，我就记得他最后讲，他说当时两个人在屋内感觉到整个屋子里面是充满了生命的光，就是世界的光，生命的光照亮整个，外面下很大的雨，但是里面是一片光明。今天我们的人是怎么样的？我们可能外面一片光明，里面一片黑暗，是不是？我们如果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静下心来在神面前祷告，我们真的知道说基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求圣灵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黑暗，看到我们里面的污秽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样子跟随主，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做一个他真正的信徒，好不好？那请圣会来，我们来唱一下这首诗歌，好不好？唱一下这首诗歌，来，我们先来，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希望这首诗歌能够带回来，我们一起来唱，好吧？来，主是世界的光，主是世界的光，
主是世界的光，主是世界的光，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
再来一遍，
主是世界的光，主是世界的光，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
你看这首诗歌，我是用简谱我自己写的，我觉得好像还是不太对，好像有一点低啊，但是我不晓得原来是怎么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记得说主是世界光，跟从他的不要在黑暗里面走。我不晓得我们当中今天有没有人，这篇主耶稣在2000年前讲的这句话今天打动你的心。我觉得说我还是应该要给大家有一个机会啊！我真的不知道20年前这个牧师做的这首诗歌，他能够让一个尼姑在一念之间来转过来，来跟随耶稣，来跟随生命的光一辈子，这是多好的一个福分，多好的福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今天有 还没有相信主的人，我不知道有没有。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或者你从来没有说我要在神面前说我要跟随耶稣的话，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不是我给你一个机会，我不会救人，我跟大家一样，我们都是蒙恩整懂蒙恩的人。但是我觉得主今天既然在这里，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时候，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对吗？他不断来宽容我们，给我们机会。我希望说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基督，或者你以前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想法，也许你今天现在还有很多的想法的时候，我告诉你，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你必要死在罪中。今天我很多时候耶稣在这里讲的时候说我是我是的时候，请记得，请记得主在我们当中，他爱你，他要拯救你，他要带领你过一生，他要带领你过一生，让你真正不在黑暗里面走，从生命真正从生命的光里面照亮你一生。也许你的问题仍然存在，但是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情况。我们愿不愿意在主的面前说我要跟随他，好吗？我们要不要跟随他？如果这首诗歌呢，我们再来唱两遍啊，我们再来唱两遍。如果你真正是在我们当中，你真正是从来没有接受过主的话，这首诗歌啊，当你唱，你说你今天你要跟随主的时候，这首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之后，你就唱大声啊，你大声的唱，从里面心里面来唱。但是我现在比较 negative 说一点，你如果心里面一点感动都没有的话，你不要唱。OK， 你如果心里面一点感动的时候，你不要唱，你不要亵渎神。明明没有感动的时候，我们不勉强大家唱。但是，如果你的心今天被神的话所感动的话，你觉得说我要跟随耶稣的话，好，这首诗歌，好，我们来大声唱，我们再来唱两遍，来，高一点，感谢主，应该是这个样子。主是世界的光，主是世界的光，跟随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跟我生命的光。主是世界的光，主是世界的光，跟随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在想，我们的服事过程里面，包括基督徒，包括不管你多少年的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很多时候真的是没有像主要求说我们要不断的跟随啊，很多时候都觉得哎呀怎么搞的，一下跟一下不跟啊，有的时候还跟主若即若离啊。我觉得我在准备这边道的时候，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动，说也许我们弟兄姐妹啊，如果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如果说觉得说我真的需要主来帮助我啊，我真的希望说真正让按照主的吩咐说，我来做一个真正跟随的人，这不是很抽象的话。这边讲说，有了主的话，有了主的道就遵守的。我要好好跟随主，我要好好的明白主耶稣讲过哪些话，我要好好的顺服他。当圣灵提醒我的时候，我就要好好来跟随他，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再来唱两遍的时候，给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一个机会，好不好？让主耶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向他呼求，说主，2000年前你在祝棚节灯火通明的那个时候啊，有一部分人看见你，虽然全城都通亮的时候，但是只有一部分人看见你。同样今天在这里，同样今天在这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在这个地方，但是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已经信我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啊，我们今天需要觉得说我在主的面前，我愿意再重新来立志，在主的面前重新来呼求，说主给我力量，让我今天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这首诗歌成为生命力量，常常让我记得我要跟随主，好吧？我们再来唱两遍。如果是弟兄姐妹，这首诗歌感动你，我们今天大声来唱，好吧？再来唱两遍，来。主是我们世界的光，让我们跟随他，我们一同齐力来唱。
主是世界，主是世界的光，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是世界的光，主是世界的光，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我们同祷告，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神子耶稣在我们当中将祝棚节那篇信息在我们当中重新的来传讲。主，虽然时过境迁，很多事情在环境上已经不同，但是人心是一样的，人心的需要是一样的，因为人自从有人以来就不断的沉沦在罪里面。主，我们说，主，我们在你们当中，主，我们听见，我们看见你在我们当中。主，谢谢你今天帮助我们。主，也许这外面的环境没有办法让我们看见你，不管多大的亮光，多大的声响，我们都看不见你。但是主，当你的话来 touch 来接触我们的心灵的时候，我们心灵眼睛看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位圣洁的主在我们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不配，看到我们的污秽。主啊，赦免我们，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来做一个真正属你的儿女。主，我们当中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如果是第一次来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来唱这首诗歌的人，主，我们求你亲自来祝福他，亲自祝福他，让他这首诗歌成为他一生的帮助，一生的生命的光。主，我们当中如果有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再度的在神的面前说，主，给我一个力量，让我有生命的光，像活水的泉源一样。我们不是断断续续的跟随，我们乃是常常的遵守主的道，我们不断不断不断的来一直来跟随主。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做你的门徒，让我们传你的福音，让我们成为你在我们世上成为生命光的管道，照亮我们周围其他的人。我们谢谢你，求你亲自祝福带领我们今天凡是在你面前诚心悦纳唱这首诗歌的人。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